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诗篇第五篇。
我一起来读诗篇第五篇
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伪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啊，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复辟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早晨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你的殿中来学习的话语。求主耶稣基督准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专心来到你跟前，能够透过你的话语帮助孩子自己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得到造就，从你高抹孩子的口。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今天早上我们要从诗篇第五篇来看大卫的晨祷这一个题目。
今天诗篇第五篇来看大卫神祷的这个题目。
弟兄姐妹可能会想到说大概是因为昨天我们教会开始了一个早晨祷。
因为可能是弟兄姐妹以为我们教会开始有个神祷班。
有相关，但是不是因为这个的原因。
有些关系，但不是主要这个原因。我今天讲这篇道，
其实教会每一个祷告会都是很重要的。
教会每一个祈祷会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信仰不会去强调说什么时间来祷告比较蒙神来垂听。
我们的信仰里面从来不会强调哪个时刻来祈祷是蒙神垂听多点。
也没有什么 特定的时间是神比较喜悦的，
也都没有特定的什么时间祈祷神会特别喜悦的。
只要你愿意去参加祷告会，愿意跟神亲近，神都会看顾你的心。
只要你愿意参加祈祷会，你愿意跟神亲近，神都会看顾你的。
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亲近神，都可以赞美他，都可以敬拜他。
因为我的信仰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赞美他，亲近他。
今天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一首诗，主要是要去了解大卫他跟神的关系，并且透过他的祷告，我们知道他对神的态度是怎样。
今天看这段圣经，主要是想透过这个圣经能够知道大卫和神的关系是怎样，还有对神的态度是怎样。
诗篇第五篇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早晨的祷告。
诗篇第五篇通常认为是一个神祷的经文。
而诗篇第四篇是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傍晚的祷告诗。
诗篇第四篇普通认为是一个傍晚祈祷的诗。
那圣经的学者相信诗篇第五篇跟第三第四篇是有相关的连结性的。
圣经上面学者都对于这个诗篇第五第三第四这几篇都觉得很有 连结性的。
可能是在大卫在逃避他自己的儿子贾沙龙还有他过去忠心的属下对他的追杀的时刻所写的诗。
可能当时是因为大卫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 同埋佢一啲大臣追殺佢嘅時候所寫嘅詩。
那之後為了禮拜啊，為了成為一個詩啊，有配上樂器。
之後呢，因為要成為一首詩，要配上樂器。
那這裡如果你的有聖經的話，聖經上面會有一個小字啊，說這是用吹的樂器。
如果睇圣经上面啲小字话咧，大卫啲诗交与灵长用吹的乐器。
那吹的乐器有些的特色，是因为它的音色比较响亮，比较雄伟。
吹嘅乐器通常咧系比较响亮，比较。
那可能是比较能振奋这些在早晨准备出发上耶路撒冷去守节的这些的信徒啊，在早晨来唱。
可能喺朝早咧就比較能夠振奮呢啲猶太人上耶路撒冷嘅朝早一路上去嘅時候唱嘅。
那如果第四篇我們看，它是用絲弦的樂器。
如果第四篇睇嗰細節咧，話咧係用絲弦嘅樂器。
那剛剛說在傍晚的時候，可能在晚上絲弦樂器就比較有比較寧靜這樣。
可能喺傍晚夜晚嘅時候咧，絲弦嘅樂器咧比較平靜同埋寧靜咁樣。
那在大卫写诗篇第五篇的时候，这首诗可能是他想到敌人啊，对他视为包围的破坏的情况。
第五篇里面，大卫可能当时想到敌人对他包围和对他破坏 的时候，
特别是他自己的孩子，还有过去与他一同打天下的一些下部署。
特别是他的儿子和他以前同他一起打天下的这些部属，
因为他们的恶行使他更加的心痛，
因为这些人的恶行使到大卫更加的心痛。
那纵使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大卫他还是愿意忠心的来倚靠神。
纵使在这些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大卫都是愿意忠心地去倚靠神。
他告诉我们他很期盼要到神的殿中去敬拜他，去向他献上祷告。
他就讲到话，他好期盼能够去到神的殿里面去敬拜他，同埋向佢献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好像大卫一样，在险恶的环境当中，
我哋弟兄姊妹有冇咁嘅情况？就系当你喺一个好险恶嘅环境当中，
甚至在孤独的境况，没有人了解你。
甚至是很孤单的情况，很孤独的情况，
好像大卫一样，
好像大卫现在
要躲躲藏藏，
躲躲藏藏。
但是在这样的 情况底下，我们还是可以对神有信心。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会不会对神还有信心呢？
那如果有的话，感谢神，你已经经历过了。
如果你有的话，我为你感谢神，因为你已经经历过了。
那如果不是的话，您今天正在这种处境当中，
如果冇经过经历过啦，如果你今日净系喺呢个处境嘅当中，
那求神来帮助你，能够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的带领，
帮助你经历佢嘅信实，同埋经历神嘅带领。
因为当我们专心仰望神的时候，神从来不叫我们失望。
因为当我哋专心仰望神嘅时候，神从来唔叫我哋失望。
因为他爱你爱过多过于爱他自己的独生子。
因为佢爱你多过爱过佢自己嘅独生子。
今天早晨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一段的经这一首诗。
今天有两个方面来看这首诗。
首先我们要看祷告蒙垂听的渴望。
我首先看这个祷告蒙垂听的这个渴望。
再来我们要看祷告蒙垂听的秘诀。
在这个祈祷蒙垂听的秘诀。
那我们先来看祷告蒙垂听的渴望。
我们首先看这个祷告能够蒙垂听的渴望。
诗篇第五篇第一节告诉我们，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
耶和华求你顾念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
我们中文翻成心思，那在英文当中它有一个意思好像比较属于哀叹的。
在这个中文我们翻译为心思，但是英文里面
就是
哀叹的时候，
有一点哀伤，有一点叹息，他当时所面对的情况，
有啲哀息同埋叹息，佢哋当时所面对嘅情况。
那这种翻译比较符合原文，他们当中的意思，大卫他当时的心境。
呢个能够比较切合呢个大卫当时嘅心境嘅翻译。
当时他希望神能够了解他，能够来回应他。
希望神能够了解他的心同埋了解能够回应他。
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希望神听我们祷告。
好多时候我都是如此，希望神能听我们的祈祷。
并且透过实质的甚至可以触摸到的来应允我们。
甚至超过实质的，仲希望能够触摸到我的那种感觉。
当时大卫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可能想着我的儿子居然为了权位要来追杀我。
当时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可能当时想到我儿子居然能够为了权位来追杀我。
并且他不知道这种日子还要过多久。
最重要是他不知道这个日子还要继续过多久。
因此他很希望很期盼的神给他一个答案。
他很希望神期盼神能够给他一个答案。
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
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要等候神应允我们的祷告。
我们要在等候神应允我们的祈祷。
我们没办法再忍受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不能在一秒钟。
我们没办法再承受我们所处的现在这个环境连一秒钟都没办法。
在一秒钟我也承受不了。
再多一秒钟都承受不了。
在一秒钟我也不要用。
再一秒钟我都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处境一直不断侵蚀我们的心森林。
我不希望有这样的困难的处境因为在侵蚀我们的心灵。
如果您现在是在经历这样的过程，
如果你在当时，现在你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卫要跟您跟我说，
大卫要同你同我讲，
我们要来认清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
我们要来认清楚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
大卫告诉我们，我的王，第二节，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
第二节说，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
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
垂听我呼求，你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
这也并不是讲说因为我向你祈祷，所以你要应允我。
这个不是说我要向你祈祷，所以你要应允我。
不是，而是大卫知道他所祷告的对象是那位王，是那个万王之王，是那个唯一的神。
是因为大卫知道他祈祷的对象是那位唯一的神，是万王之王。
那这个神是爱他的神，
这个神他知道这个神是爱他的神，
这个神是拣选他的神，
这个神是拣选了他的神，
这个神是高立他的神，
这个神是高立他做王的神。
所以大卫知道这个神他跟他的关系非常的亲密的，
所以大卫非常清楚明白这个神对他的关系非常亲密。
纵使他遭遇很多的困难挑战，
终于遇到很多困难，
他从不怀疑说这是神给他的，
从来都没怀疑这个是不是神给他的。
他知道神可以帮助他来面对，
他知道神可以帮助他来面对这些处境，
甚至战胜这样的处境，
甚至战胜这些处境。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挑战，我们开始怀疑神，
很多时候遇到困难和挑战我开始怀疑神了。
但神不是要我们怀疑他，
但神希望我们能够怀疑他。
他可能在那种困境挑战当中，要让你更加明白他在你的心里面的重要性。
可能是神是希望在这个处境当中，有个挑战当中，能够更加明白神。
虽然大卫他本身是一个王，但是他知道在万王之王底下，他什么都不是。
大卫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王，但他知道在这个万王之王的底下，他什么都不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是多么的渺小。
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是多么渺小。
我们是否承认我们所信靠的神是非常伟大的神？
我们有没有承认我们所信靠这位神是非常伟大的神？
好像大卫一样，他知道这个万王之王是掌管他的权力，是掌管他的生命，是掌管他一切所有的。
就好像大卫咁样，我明白这个万王之王掌管他的生命，掌管他的权力，掌管他一切所有的。
我们是否承认我们自己是不足的？
我们是不是承认我们自己是不足的呢？
我们是否认定我们所信靠的神是掌管一切宇宙万物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认定我们所信的神是掌管一切宇宙万物呢？
很多时候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顺境的时候，
我们忘记了神他保守我们，
我们忘记了神曾经保守我们。
当我们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
当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
好像忽然恍然大悟，我们是神的孩子，
我们突然恍然大悟，我们是神的儿女。
大卫在面对神却不是像这样，
大卫面对神就不是这样的。
不管在顺境在逆境，他跟神都是非常的亲近，
无论顺境逆境，他跟神都是非常亲近。
他把自己 在神的面前当成是小孩子一样，
他把将自己在神的面前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在那边唱歌跳舞，
在那里唱歌跳舞，
他不管别人对他的看法是怎样，
他没有理人理会到人怎样他对他的看法，
他不会去在乎别人，你一个王怎么在那边好像不检点的人，
不会觉得人你会觉得他你这个王怎么很不检点在人面前。
撒母耳记下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记载了大卫对米甲的对话。
撒母耳记下对这个大卫记载的话，
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
大卫对这个米甲说，耶和华已经拣选了我，
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
同埋你个父同埋你父嘅全家，
立我做耶和华以色列的君，
立我做耶和华以色列人嘅君，
所以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
所以我要喺耶和华面前跳舞，自己更加卑微，看自己为更轻贱。
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神高举了我们。
好多时候神将我们高举了，
给我们在属世的环境当中有许多不同的地位，许多不同让人家来的称呼。
所以神其实在我们的属世的环境里面给我们很多不同的地位，很多不同的称呼给我们。
你可能是某某某什么，
你又是某某某是什么，
在那个成就当中的领域里面你是得到人家很大的尊崇，
在那个领域在那个环境里面得到很大的尊崇。
但是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他的小孩子一样。
但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好像他的小哥一样。
有没有一个法官或者是律师甚至医生在他父母亲面前说，我是大律师，我是大医生，你要听我讲话。
有没有什么专业人士法官律师医生 在父母面前说，我是大医生，我是大律师，你要听我讲话。
大概不会吧。
大概都不会这样做，
中国人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中国人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因为什么，他们不管他们过去不管有没有什么教育，不管 有什么成就，他终是我们的父母。
不理他们当过去有什么成就有什么教育，不管怎样他们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我们对他的敬畏是一定要有的，
所以我对他的敬畏是一定要有的。
对于大卫来讲，他知道他是在他家中兄弟里面最小的，但是神却拣选了他。
对大卫来讲，大卫知道他在他家中是一个最小的一位，但是神已经拣选了。
当众人连他父亲都觉得不可能是他的时候，神认定了他。
但当时连他父亲都说不可能是大卫，但神已经认定了他。
诗篇里面也有讲到大卫对于他对父母亲没有对他很大的爱在当中的诗。
但是 在圣经里面都没说大卫没有很多对他父母亲的爱的诗歌。
纵使他的亲生父母没有爱他，没有给他很大的期盼，但是他知道神看顾他。
虽然对他父母对他没有很大的期盼，很大的爱心，但是他知道神是看顾他的。
因为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也都是神所拣选的。
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
如果今天您在当中坐在这里面，你还不是认识神的，
你是坐在这个当中，但你还没认识神的。
我也想跟您讲，您是神所特别创造出来的。
我想跟你说，你是神所特别所创造出来的。
你是唯一的。
你是唯一的。
你是那个世界的珍品。
你是世界上的 珍品。
没有人可以跟你比拟的。
没有人可以跟你比的。
虽然你还不认识神，
虽然你还没认识神，
但是你的生命是在神的掌管底下。
但你的生命在神的掌管当中，
你身心里面的是有从神来的价值的。
你心里应该在神，你的生命应该从神来的
价值。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于神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于神的，
特别是我们这些信主的神所拣选的，
特别我这个信主的神所拣选的。
我们要效法大卫，
我们效法大卫，
不管生活处境是困境还是逆境，
无论生活处境是顺或者逆，
神的尊荣 不能因我们面对的环境所受到任何的亏损。
神的尊荣不会因为我们所受到任何环境受到亏损。
我们必须去相信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唯一掌管宇宙万物的神。
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唯一掌管宇宙万物的神。
因此我们内心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事情他不可能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内心所面对的事情他不可能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被提醒，当我们还没有祷告，还没有出口的时候，说出口的时候，神都知道。
所以当我们未祈祷，未讲出口的时候，神都知道。
所以我们祷告还没有受到应允，
所以我们祈祷未受到应允，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有信心相信这有他 特别的美好的旨意在当中，
求神给我们信心来相信这个神特别美好的旨意当中。
希望这个不是一个宗教的术语来麻痹自己啊，好像就是这样去念的，
希望不是一个宗教 俗语来麻醉自己啊，事情就这样的了。
我们看过很多弟兄姐妹，他特别是年长的，他在教会很久的，他后来回顾的时候，他说当时神的决定是最好的。
好多人在教会里面见到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他所经历过之后呢，他再述说回来，他说当时呢神这个安排是最好的。
其实你我都是一样的，
其实你我都一样。
我记得当时我想读那个东方神学院的时候，
当时我记得我当时想读这个东方神学院的时候，
因为某种原因他们需要去另外聘请一个特别专顾国际学生的这个老师或者负责的人。
我记得因为他当时需要特别请一个专系照顾这个国际学生的人。
那他们当时不觉得这样不划算，他不要去做。
所以他当时觉得计计成本好像不值得，所以
那我后来也顺服了，我去了拉雅读书。
后来我就顺服了去拉雅读书。
过了两年之后，他们说要把这个学校部门关起来
了。过了两年之后呢，这个东方神学院
我相信我如果在那边读的话，他要让我毕业之后才关的。
我相信如果我在那读的时候，他会等到我毕业之后才关门。
但是这是神的计划，就是这样的。
但这个就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就是这样的。
如果用人的想法，我大概读不毕业了，那两年都关起来，我要读三年。
与人的想法就可能这个东方神学院，我读完之后都未毕业就已经三年。
当我回顾看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是不要太骄傲，要学习谦卑。
当我回顾看这件事情后，才发觉，真的不要骄傲，要学习谦卑。
另外，我要跟弟兄姐妹在您面前来承认我的骄傲。
在这些面前我承认我的骄傲。
过去我想说我们要建堂，要有社区服务中心，然后我读 Urban Ministry 是最适合的人选，我自己想的了哈。
当时我都是我们教会需要又要建堂又要做这个 社区的计划，
但神的旨意却不是如此。
我最适合，但神的旨意就不是这样。
他要叫我去服侍磨练，
神就继续我服侍和磨练。
因为当时如果还在期盼要去那个社区服务中心，现在连的壳都没有。
如果就是还是寄望当时又想着去社区服务中心，我现在连个壳都没有。
所以当我回来看的时候，神是非常的奇妙的。
当我回头看的时候，神真的很奇妙。
学习顺服，今天早晨的歌
我们学习
顺服，
学习顺服，今早的首歌就是学习信靠和顺服。
所以神有他美好的旨意的，
所以神有他美好的旨意的。
这种见证在很多弟兄姐妹身上我们都听得到的，
这种见证在我在弟兄姐妹身上我们都听到。
第三节告诉我们为何这首诗被归纳为大卫的晨祷。
第三节讲到为什么这首诗歌能够成为大卫的神祷。
耶和华大卫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
耶和华求你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
我还是要强调一次，圣经没有说早上的祷告神比较会应允。
我再强调一下，圣经上面从来不说朝早祈祷神会特别应允。
如果诗篇三四五篇是有连贯性的，
如果诗篇三四五篇有连贯性的，
是在描写大卫被他儿子亚沙龙追杀，
是描述大卫被他仔亚沙龙追杀。
那么大卫在诗篇第四篇傍晚的祷告，然后睡醒之后就要有一个晨祷。
第四篇就是大卫睡觉之前有傍晚祈祷，神之后就起身，就第二到第五篇之后就起身第二个神祷。
你看，其实大卫在诗篇五十五篇十七节告诉我们。
其实大卫在诗篇的五十五篇第七节给我们听，
十七节，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他必听我的声音。
诗篇五十五篇第十七节，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
其实大卫就像普遍的犹太人一样，他有一个传统，他一天就是要至少 三次的祷告。
大卫就一般人一日至少三次的祈祷。
那为什么今天我会选择早上来啊、早晨的这一篇？我为什么不从啊、第四篇来开始？
为什么我今天拣这个第五篇而不是第四篇来开始？
因为我想说，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白天去上班的。
因为我知道绝大部分人朝早早起身翻工了，
所以我们要从早晨来祷告。对不起。支取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一天工作的需要，
所以我知道在我们牺牲祈祷时要在神面前支取那天所需要 的能力。
我们可能要需要神给我们特殊的特别的智慧啊，去面对啊你那个难搞的老板、
神可能要给你特别的智慧去应付你那个很难 很麻烦的老板，
或者是那些不听啊你啊劝说的这些啊下属，
或者不听你讲的那些下属。
那你可能说、啊、很多时候怎么他不听你就把他辞掉了，
很多时候他不听我就炒鱿鱼，
那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有些是你辞不了的，
有的你是辞不，
那你就要学习如何来与他们配搭，
你要学习如何跟他们配搭，
那这要从神而来帮助我们，
他有一定要从神而来帮助。
那您如果是晚上去上班的，
如果你夜晚上班的，
那在上班之前在晚上的时候你要跟神祷告，
上班的时候夜晚上班的时候你要跟神祷告，
那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我、早晨这样、哦、
为什么原因我选这个第五篇来朝早，
那这也是韩国教会特别是信徒他们强调的，就是去上班之前我要来到神的、殿中来支取他给我精神体力聪明智慧，
所以韩国好像韩国教会的弟兄姊妹又咁样，佢朝早一早咧，佢哋去咗教会祈祷先，系支取神嘅能力同埋。
所以这些工作的他也去教会，读书的他也去教会，有时候 baby 都抱去教会。
有时候系工作嘅或者读书嘅，甚至 baby 都带埋教会。
因为他们属灵的前辈经历了神应允他们的祷告，所以这个传统一直延留下来。
就因为佢属灵嘅前辈有经历到神应允咗佢嘅祈祷，所以呢个传统一路保留落嚟。
其实我们人是蛮现实的，
但人好现实嘅。
如果韩国教会清晨祷告没有果效，
如果朝早清晨祈祷冇果效，
我相信韩国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也不会去祷告。
我相信韩国弟兄姊妹佢都唔会去祈祷，
因为他们见证了这个果效，
因为佢哋见证咗呢个果效。
可能他的爷爷、他的曾祖父一直流传到他，
可能系佢从阿爷同佢曾祖父一路流传到落佢，
所以他愿意在天色还暗的时候摸黑去到教会。
所以佢哋要喺天色好仲暗嘅时候摸黑咁去到教会，
不是去表现我有多属灵，
唔系去表现我有几属灵，
要去经历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祷告的应允。
要去经历神嘅生命里面嘅祈祷嘅应允。
因此，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说，我们要相信祷告是积极富有力量的。
所以同弟兄姊妹祷告是一个积极同埋富有能力的。
祷告不是喃喃自语满足啊心里短暂的这些的啊空虚或者安慰。
祈祷不是一个喃喃自语，是满足自己心灵短暂的一个空虚同埋安慰。
所以要跟神亲近。
所以要同神有亲近。
所以不管你是早上去上班或者是晚上去上班，任何时间你要做任何事之前求神给你力量，
所以无论朝早或者夜晚你做任何时候你都求神给你力量。
因此祷告没有看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所以祈祷是没看时间也没需要看地点，
而是面对神的态度，
而是你面对神那种态度，
知道他掌管你的生命，
知道他掌管你的生命。
再我们要看祷告蒙垂听的秘诀，
我再去睇呢个祷告蒙垂听嘅秘诀
啊！这个题目可能让这个啊标题可能会让你有一点小期盼
啊！呢、这个标题可能对你有啲小嘅期盼
啊！牧师居然说他知道祷告蒙垂听的秘诀
啊！牧师居然知道啊祈祷蒙垂听嘅秘诀。
其实老实讲，我不知道什么秘诀。
佢老实讲，我唔知咩秘诀。
我只能从圣经上面的教导来提醒，来彼此互相来学习。
我只能够从圣经上面的教导来彼此互相学习。
我所知道是圣经教导我们祷告要真实。
我只系记得圣经上教导我哋祈祷要真实。
好像马太福音六章五到六节告诉我们。
好似马太福音第五章五到六节。
祷告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故意在人面前想要得到赏赐。
祈祷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人，故意在人面前祈祷，故意得到赏赐。
耶稣说他们已经得着了。
耶稣说他们已经得着了。
所以我们祷告不是要特别好像法利赛人站在街口，又有人看见。
我们祈祷不需要好像法利赛人站在十字路口有人看见我们祈祷，
我们祷告也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言辞，
我们祈祷不需要华丽的言辞，
我们只要单单的把心里面所想的所需要的告诉我们的父亲，
我需要简单将我们心里所想和所需要的话给我们的父亲，
他要按着他的时间按着他的带领来应允你，
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带领来应允我，
所以祷告是要真实的，
所以祈祷是真实的，
再来祷告要迫切，
所以祈祷要很迫切。
那我所分享的这个不是每个都要碰在一起啊，要分开啊。
我讲这些不是每个都要并在一起，但是分开的。
那如果你是刚好碰在一起，那我相信神也是要让你特别这样的经历。
如果真的两个碰在一起，神可能要我们有特别的经历。
圣经告诉我们祷告要迫切，因为圣经告诉用了一个寡妇去求那个不义官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圣经用因为圣经上面祷告迫切，就是因为圣经上面讲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寡妇去祈祷这个不义的官。
那这个寡妇一直去打扰这些不义的官啊，那最后那个不义的官说，我也应运营他的深渊呢。
因为这个寡妇一路 去打扰这个不义的官，但这个官到最后都是应允他的深渊。
那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去一直打扰，神不是聋子的。
我当然不是说我们要不停地打扰神，神
是
一个聋子。
但是那个急迫性，那个需要神看中我们的心，
就因为我急迫性和神看中我们的心。
我们要有一些东西是 不急迫的，是真实是有的，
有些事情我们真的不是 很迫切的，真的有的。
但是神要让我们要叫我们祷告的态度是对的，
神要我这个迫切的态度是对的，
让我们知道我们跟他来祈求他会应允我们，
让我们知道他请求，知道他应允我们。
再来又讲的是祷告要学习等候，这是一个不好的不容易学习的。
再讲的就是祷告就是要学习这个等候，但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学习的。
我们必须要相信神一定会回应，
我们必须要相信神一定会回应我们的祈祷，
所以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
所以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
很多时候祷告没有马上蒙应允的，
很多时候祈祷没有马上能够蒙应允。
我曾经遇到一个在图书馆认识的人，
我曾经在图书馆认识了一个人。
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在那里看圣经，
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在看圣经。
那个白人他头发都是白的，
一个白人他老一个 老人家头发都白晒。
白人不一定头发白啊，
白人不一定头发白，
但是他年纪有点大，
他非常大年纪，所以头发
他跟我说这本书是世界上卖的最畅销的书，
他跟我说这本圣经是世界上卖的最畅销的书。
他告诉我他结婚结过两次婚，
他告诉他结过两次婚，
两次都是中国人，
两次婚对象都是中国人。
第一个妻子为他祷告十八年，
第一个妻子为他祈祷十八年，
他没有信主，
他没有信主。
第二个妻子为他继续祷告，
第二个妻子为他继续祈祷。
在第二十年的时候，他在路上遇到一个人派他一张单张，
第二十年之后呢，第二十年的时候呢，他在路上遇到一个人派一张单张给他，
说你知道你死后去哪里吗？
你知不知道你死后之后去哪里？
他说过去我有收到这一种单张不知道多少次，
过去他告诉你，他过去我不知道收到这种单张多少次，
但我就觉得我没有必要去相信，
我就觉得我没必要去相信。
但是他说我感谢神有这两个主内的姐妹为我不断的祷告，
我感谢神有这两位主内的姐妹一路不断为我祈祷。
所以神他有他的时间，但我们不希望神应允我们二十年后嘛，
当然神有神的时间，但我们不希望神应允我们的事是二十年之后才应允我们，
但神需要如果要我们等候这么久也有他的用意在当中。
我相信神要我们等候这么久一定有他的用意在当中。
祷告要相信，
祈祷要相信。
很多人祷告不能蒙恩是心里不相信，
很多人祈祷不能够蒙恩是因为心里面不相信。
好像我问我爸爸，他说你拜这些偶像做什么？
好像我问 我爸爸咁，你拜啲偶像做乜嘢啊？
有平安吗？
你有平安咩？
他想一想，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
佢谂一谂，好似又冇乜点改变。
所以过去我 家里有三尊偶像，后来我跟他说，你拿掉他们。
我过去我屋企有三尊偶像，
那我爸爸跟我说，我拿掉两尊好了，因为这一尊我去台南的时候，他说要跟着我。
我爸爸就我两个，我抌咗另外两个，但系呢一个唔抌得，因为呢个咧我去台南嘅时候咧，佢话要跟住我。
那我就想说，他居然答应拿掉两个，那先两个啦。
我谂诶，你既然答应我攞两个，就攞住两个先啦。
但很可惜，他到他回啊死去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
好可惜，到佢死嘅时候咧，临终嘅时候都冇信主。
但是我还是相信啊，我们要去相信我们的祷告。
我但系都系要相信我哋去提祈祷。
神有他的旨意。
神有佢自己嘅旨意。
所以我现在要更积极的为啊向这些家人还没有信主的传福音。
所以要需要更积极地向我啲未信主嘅家人嚟传福音。
有些人祷告，他不相信。
有点祈祷根本不相信，
他好像拜偶像一样，就是形式上面做一下。
他有时候好像拜偶像，好像形式上面做一做。
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不是有这样的态度。
希望弟兄姐妹不是有这种态度来敬拜。
不要因为你可能有一些祷告神没有应允你，你就开始对祷告有动摇。
唔好因为神祈祷时候好像有些人未应允你，你就对祈祷有动摇。
我不知道为什么神没有及时应允我们的祷告。
我不明白有时神没有即时应允我们的祈祷，
但是我知道上帝圣经告诉我们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但我知道圣经上面讲过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所以我们只能顺服在他的权柄底下，
我们只要顺服在他自己的权柄底下。
你可能会看见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平常不像基督徒，
有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在平时的时候都不像基督徒，
但是他祷告每次分享的时候，下一次他又分享说神已经应允了，
下一次他分享就说神已经应允了他，
所以心里面很气，说我那么祷告他都不应允，
我心里面就很激气，为什么我祈祷都不应允，
但是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因为神要我恩待谁就恩待，
那其实你是一个那一位已经被恩待的人了，
其实你已经是那位被恩待的人，
好像长子好像幼子这个故事一样，
好像那个浪子长子和幼子的故事一样。
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学习顺服谦卑，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学习顺服和谦卑。
刚刚我们说大卫对神的态度也是一个祷告蒙垂听的秘密秘诀，
一个就是大卫对神祈祷的态度也是一个祷告蒙应允的秘诀。
大卫在四到六节以及九到十节描述了一些作恶的人，
大卫 在 后面经文里面都描述了一些作恶的人。
大卫之所以会蒙神喜悦，神应允他的祷告，我相信因为他督促自己要走在神的道路当中，不要去做这些神不喜悦的事情。
我相信大卫蒙应允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能够督促自己行在神的道路里面，做一些神不会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事。
大卫有好几次可以杀到扫罗，
大卫有好几次可以将这个扫罗王杀死，
但是他知道这不应该是他的所要做的，
但是他深深知道这个不是他应该要做的，
所以神看中他的心，
所以神看中他的心意。
我们知道大卫他不是完全的人，
我知道大卫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
他也犯了两个死罪，
他也犯了两个死罪，
但是他有一件事情的态度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但有件事就是他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当他犯罪的时候，他懂得及时悔改，真正真心的归向神。
就是当他犯罪之后，他真的知道及时了悔改，能够真心归向神。
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神特别爱他的原因。
我相信这是什么原因神特别爱他的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神所拣选的，他要他所立约的，他要坚定。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神所拣选的，他所立的约他要坚定，神要
坚定。大卫知道神不喜悦做恶事的，
大卫知道神是不喜悦做恶事的，
并且他知道神不喜悦这样与他这样做恶事的人同居，
并且知道呢神不喜欢跟这些做恶事的人同居。
那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神不喜悦与这样做恶事的人便利关系，
就是为什么呢？就因为就意思是说不愿意跟这些做恶的人建立关系。
神是有恩典，神是有怜悯，神是有慈爱，
神是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
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轻看他的公义的一面，
但唔代表我哋可以轻看佢公义嘅嗰面。
我们希望跟神建立关系，我们必须要作为他所眼中喜悦的人。
所以我同神要建立好嘅关系，必须要做佢眼中所谓好去喜悦嘅人。
所以蒙神祷告的秘诀之一，就是要远离恶事。
所以蒙神祷告嘅秘诀嘅一个其中嘅原因，就系要远离恶事。
什么样恶事？我今天早晨从大卫他所列出来的来分享。
咩叫恶事呢？我从大卫今朝早大卫所列出嚟嘅嚟分享。
当然，圣经当中有讲到很多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
圣经当中当然讲咗好多好多神唔喜悦嘅事情。
但今天我们早晨，我们重点放在大卫所举出来的。
我重点放在大卫所举出嚟嘅，
因为他所讲出来大概是在讲他自己儿子，还有过去那些的跟随他的属下。
其实大卫系讲佢啲佢自己儿子同埋过去跟随佢嘅手下。
大卫说第五节，狂傲人不能站在你面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
第五节，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恶的作孽的你都是你所恨恶的。
因此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因此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我们可能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稳。
我们可能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稳。
大卫也说说谎
的，大卫讲大话的，
你必灭绝，
你必灭绝。
好流人血弄诡计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好流人血流人血同埋诡诈的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
这从字面上面我很容易去了解，
你看字面上面我都很容易去了解，
神就是不喜悦这样的人，
神就是不喜悦这些人。
在第九节当中，大卫讲出那些用嘴讲出不诚实谄媚的话语的人。
在第九节大卫特别提到在口中里面讲出不诚实的话的人，
他们心里满有诡诈，
他心里是满有诡诈。
大卫说这一类型的人可能会让因为自己的恶行或心里的诡诈绊倒自己。
大卫说这些人可能因为自己的恶行心里的诡诈来绊倒自己，
甚至被神定罪，
甚至被神定罪。
大卫做大卫他自己必凭神丰富的慈爱进入神的居所。
大卫必凭神丰富的慈爱来进入他的居所。
我想这是一个大卫跟神的亲近的一个描述。
这个是大卫对大卫同神亲近的一个描述。
另外他的心智是他必存敬畏神心，向神的圣殿下拜。
另外就是他必存敬畏的心来向神的圣殿下拜。
所以在这一样几节下来，我们被提醒我们要去敬畏神。
所以这几节下来比较提醒我们必须我们要敬畏神，
我们在神面前顺服谦卑，
我们在神面前要顺服和谦卑。
因为大卫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他在面前也是 下跪来敬拜神。
虽然大卫贵为一国之君，但在神的面前他也是跪拜敬拜神。
因此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对他的态度能够摆对。
所以希望神帮助我们对神的态度要摆得啱，
远离一切神不喜悦的恶事，
远离一切神不喜悦的恶事，
用敬畏的态度专心仰望敬拜他，
用敬畏的态度专心仰望敬拜他，
最后能够使我们内心并且我们外在的行为都叫众人看出我们生命被翻转，
因为我内心的转变，所以周围的人都能看到我生命被翻转，
流出基督耶稣的样式，
流出基督耶稣的样式。
大卫在十一十二节也为那些投靠神的人来祷告。
大卫在十一和十二节都为投靠神的人祈祷。
大卫求神是给他们喜乐，并且可以时常欢呼。
大卫求神给他们喜乐和时常欢呼。
不止大卫为别人来代祷，
大卫不单只为别人祈祷。
我们知道保罗也提教导提摩太要为人来代祷。
我记得保罗都提醒提摩太要为众人祈祷。
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
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三节来讲，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能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祷祷告代求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这是好的，在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这是好的，在神面前，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有在帮别人代祷，都有为教会来祷告。
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有为其他人祈祷，也都为教会祈祷。
但是您如果还没有培养出为别人代祷的习惯，
如果仲未培养出为别人代祷嘅习惯，
我想鼓励您在今天开始，你就要学习为别人来代祷。
我鼓励你，你今日开始鼓励你为别人祈祷。
这些人可能不局限在你的家人当中。
我当然呢啲人唔系局限喺你家人里边。
为教会，为教会的同工来祷告。
为教会，为教会同工祈祷。
你更可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你更加可以来参加教会祈祷会，
因为你在当中可以了解原来有许多人需要代祷，
因为在当中能够了解到很多人为需要祈祷，
他们需要你的关心，
他们需要你的关心。
如果您不知道如何来跟神祷告，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来跟神祈祷，
你在祷告会当中也可以学习这样的教导，
你在祈祷会当中可以学习这些教导。
祷告蒙神决定秘诀之一，就是培养出爱神爱弟兄姐妹的心。
祈祷是蒙神垂听的秘诀之一，就是要爱神和爱弟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要愿意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
圣经告诉我们与喜乐人同喜乐，与哀哭人同哀哭，
就是你与这些经历喜乐经历一些生命当中的成就的人，你要与他一起来赞美神。
如果同一些人有生命里面有成就，与他一起来赞美神。
那如果是那些正在面对人生当中的挑战的，你要与他一同来祷告。
如果正在面对人生挑战的一些人，要同他一起祈祷，
一同来等候神他的介入，神他的帮助。
一起等候神的介入和神的帮助。
大卫也期盼那些在神覆庇底下的人，爱神的名与靠着神可以欢心。
大卫希望那些能够爱神的人和在神护庇之下的人能够开心，
因为神必赐福于义人，他必用如盾牌的恩惠四面护卫神眼中的义人。
因为他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与同盾牌。
现在弟兄姐妹，您是否想要成为在神眼中的得恩惠的人？
你系咪视乎你系想唔想喺神嘅眼中得恩惠嘅人咧？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
我相信我每个人都喜欢。
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为他做美好的见证。
我求神喺我生活当中能够为佢做美好嘅见证，
使神的名得到高举，
使神嘅名得到高举。
我相信当我们为他的国度来祷告的时候，
我相信当我哋为佢国度嚟祈祷嘅时候，
我们的神没有一点好处不要给你。
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不会留下一件好处不给我们。
将来我们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可以被他称为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当那日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称我们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来今天早晨让我们能够来学习的话语，透过大卫对你的认识，对你的祷告，让我们能够被提醒你是一位喜欢行善的人，你是要为我们把你摆在第一位的人，你要我们学习谦卑的人。所以就是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可以有祷告的权柄，让我们能够帮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求你来应允我们经历祷告的信实，经历祷告的大能。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而求，阿们。